按上一阶到五阶，我们现在接着看一阶到五阶，仍然属于第一章的那个那一大段里面的意思。因为什么呢？我们主要是按照段落来分，这里就是告诉我们说什么呢？就是从十八节一章的十八节啊，到二章的第五节啊，就是包括了第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什么？就是不明白十字架的真意义。所以保罗接着在二章的一节到五节，接着还讲到第三个方面是什么？只传基督，并传十字架。对哥林多的教会，因为哥林多教会开头的时候，保罗到哥林多，这些人根本还没有信主呢，都是异教之徒，就一天的犯罪作恶，拜假神。哥林多这边充满了庙宇、外邦的神。所以保罗讲什么？只讲耶稣基督，并传十字架，也说明保罗定义他这一生最要紧的是高举基督和他十字架。基督和他十字架，所以我们看这一段，那也就是借着这一段，借着保罗这位使徒他本身的榜样，他的脚踪，他一生就高举十字架，他一生就忠于这个十字架，也使得这些个哥尼多的人惭愧。他们夸的是什么？他们在十字架以外还在夸口，他们高举什么？高举是某某人某某人啊，根本不是高举十字架。所以我们看，弟兄们，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，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讲神的奥秘。神的奥秘就是神的福音。他说我到你们那里去，我没有用这个办法，两个没有，两个没有。一个是在第一节，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第四节。第四节，第一是说我没有用高言大志。高言是什么？这高言就是美妙的话语，美妙的词令。凭着口才所讲出来的大智，就是超然的智慧。我没有用这些美妙的言语，也没有用超然的智慧。保罗有没有？保罗有，因为保罗是一个有是大有什么学问的人。难道他不会吗？他也会，但是他说我没有用这些。所以这就告诉我们，传十字架不必要用这些你就是用什么？你就是用十字架来传十字架，就是普通的话语，主的话语对你来宣讲神的奥秘，就这个福音。因为我定了主意，这就是保罗的定制。定制，我定了主意，我定制是什么呢？在你们中间，我不知道别的。你看看保罗不知道别的，我们常常十字架以外还要这样，还要那样可能自己想了很多的方法来劝人信耶稣，人的办法、人的词令、美妙的话语、高超的智慧都没有用。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上十字架，因为保罗深深的认识这十字架的真的意义是什么。只有这个十字架，基督和他十字架是神的大能，是神的智慧，他自己切身经历。我看这个最要紧的，保罗是他本身实实在在经历，在大马色的路上以及在大马色的那三天三夜，他是怎样的被主的爱、被圣灵的大能、天上的大光把他打倒，他扑倒在地，他三日不吃不喝，他经历了基督十字架的救赎的大能，神爱的大能拯救了他。这么一个反叛者，这么一个逼迫教会的人，这么残暴的一个人，主都把他改变。所以我不知道别的，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是钉十字架。我在那里 你们那里，第三节很重要。我从前呢，我读，我看我们大家读哥林多前书大概也不知道 读多少遍了，转轮子也转好多遍都赶上了。但是只有这一次啊，我就比较注意这一节圣经了。这就是保罗高举十字架，而且本身那个蒙保守的一个秘诀。你看这句说什么？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，三个又。这个三个又就说明保罗他高举十字架的本身的同时，他完全的隐藏自己，他恐惧战惊，非常害怕的而且呢又软弱。什么叫软弱他不彰显自己的那个本事能力，那个血气，那个强壮，哎呀大嗓门使劲怎么喊他都没有，他觉得我是多么软弱。在十字架的面前我算得什么？就是说他一点都不用自己的办法，自己的血气，自己的本事，自己的学问，他看自己是这么软弱，好叫基督的那个十字架的那个大能完全完全的彰显。 彰显。软弱，一个人软弱就是什么呀？他就会战兢。一个软弱就会完全的100%的靠神而不靠自己。我们有时候工作都会靠自己，软弱的意思就不靠自己了。你看我们常常觉得我不用，我谁都不用，怎么样，我就靠自己，连自己都不能靠。保罗说我又软弱，他承认自己软弱，而且呢又惧怕，又惧怕。惧怕什么意思？恐惧啊。主啊，你不叫我传福音给别人，我自己被拒绝；你不叫我传福音的同时啊，叫人家高兴我，叫人家看见我起了副作用，叫人家喜欢我，叫人家拜我。保罗非常战兢，而且甚战兢，还不是一点点战兢，甚战兢。我想这个里面呢，就是保罗是什么？他真正是做到了一个无愧的工人，做到一个无愧的工人。他这样的谨慎，他这样的软弱，又软弱又惧怕又善战甚战兢，这里面是什么意思？我们从保罗的书信里可以看到，这三句话所表现出他怎么劝勉别人，他自己的确是这么做。一处就是提摩太后书第二章，在提后的第二章，保罗当然是在劝勉提摩太，15节，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，竭力讨神喜欢。一个竭力讨神喜欢的人，就是非常恐惧镇定。下面说什么？做无愧的工人，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，不加不减，高举十字架和十字架的道理，福音的真理。这十字架就包括这全部的救恩，纯粹的救恩，不加不减，所以竭力怎么样啊？在神面前得蒙喜悦。这样的人是表现出来是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兢，做无愧的工人，不能加一点。有人加了很多的自己的东西，以为这样能够救人，那样能够救人，有人还讲笑话啊，有人还要讲一些什么什么自己研究出来的什么什么什么道理，加了很多东西那你根本没有战兢，也没有惧怕还有就是使徒行传20章第28节，这些圣经里面保罗讲的什么呀？提醒以弗所的长老，讲到什么呀？两个谨慎，为自己谨慎，也为全群谨慎。我想这两个谨慎保罗常常讲这话，以后待会我们再一处就是讲的什么呀？也是讲的两个谨慎，两个救人，两个救，两个救。这意思就是说，在高举十字架广传福音，传基督十字架救恩的同时要谨慎自己，为自己谨慎。我们请听这个28节，圣灵令你们做全群的监督，就是做教会的领袖，做长老，做监督，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，也为全群谨慎为自己首先要谨慎，所以这就叫做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兢。恐惧战兢为自己谨慎，恐怕自己所说的话里起了副作用，人家看见你，倒没有看见十字架要紧的，他看见你很伟大，你好了不起我们会的有的人我看着一个传道人，又是会领唱诗，又是会讲道，又是会弹琴，哎呦，整个上上下下就他一个人表演了，你叫表演就像个演员了真有这样的。那当然很好，上帝给你恩赐，但是你不隐藏你自己，我想恐怕是没有为自己谨慎，更没有为全群谨慎。据说后来跌得个厉害，跌得个厉害，是吧？这是一处，还一处就提前4章，提摩太前书第4章的16节，这一处圣经也是保罗勉励提摩太，两个谨慎，两个救。16节，你要谨慎自己，这是一个谨慎，和自己的教训，自己所讲的每一句话，自己的教训，自己的道，是不是纯？是不是没有加上自己的成分？比如说我们加上自己的主观，加上自己的血气，加上自己的想象，故意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说说那么说说要谨慎自己，就是本身的行为表现和自己的教训。底下呢，要在这些事上横行，因为你这样行，又能救自己，又能救听你的人。下面不是两个救吗？就有两个救，就有两个果效，自己也被救，别人也被救。要不然呢，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，那么就像保罗在临前9章 二十七节所说的一样，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。所以保罗说，我斗全呢，我不是打空气啊，我奔跑不是无定向啊，我乃是什么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，免得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被弃绝。我们有没有这样失败？我有，我承认。所以痛悔自己啊，曾经啊很多地方没有谨慎，没有战兢，没有像保罗这样。所以这次我这一节经历特别光照我自己，让我看到保罗是怎样的工人。所以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，这两本两卷书前后书的时候，我们这样要留心，一个是对教会的教训，我们都要受教是吧，勉励对教会方面的劝勉责备警告教训。另一方面两条线，第二个方面就是保罗和他的同工工人本身的那个要求，教宗榜样，这是两个方面我们都要学习，都要学习。所以保罗在责备哥林多教会，保罗在提醒哥林多教会，同时把自己的榜样也就什么呀，就带进去了。保罗说，我在你们中间，我不知道别的，我只知道基督耶稣和他十字架，所以我怎么，我在你们那里，我又软弱又惧怕又善惊战惊，目的是把基督和他十字架完完全全百分之百的高举起来，不要起副作用，别害了人也害了己。我们请看生命记十六章，这句话，这一书圣经是我的同工啊，在我还没有出国之前就写信警告我，当时我还不大以为然，我也没有注意，以后知道很要紧。生命记十六章最后两节，这就叫做为什么叫像保罗一样，我们要学习啊，在传十字架的时候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。这两节请听我读，你为耶和华你的神筑坛，你在高举十字架，你在筑坛，这个坛代表十字架，你不可在坛旁栽什么树木，做什么木偶，你在坛的旁边你又搞一套，我没有啊，你不知不觉你本身就成了这个木偶，人家倒不是到祭坛那里了，倒找这个祭坛旁边的木偶来了。下面也不可，两个不可啊，这两个不可都非常要紧，我想这个是尤其对工人来讲，也不可为自己设立柱像，木偶是木头雕刻的，柱像是石头雕刻的，木头也好石头也好，是吧，你不可设立一个柱像，这是耶和华女神所恨恶的。所以曾经我不注意，他写给我我也不注意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不恨神所恨，我爱的是我自己，我是传福音，我也救人，我也帮助人，但是同时呢，人家不知不觉，我也不知不觉，这不知不觉就是不什么呀，不恐惧不战惊，不知不觉。那么你在坛旁你就设立了木偶，你在祭坛旁边你就设立了柱像，有些信徒专门拜偶像，拜了这个拜那个，有一个小姊妹拜了日头她拜月亮啊，国内的阿姨她拜够了，等海外一来她又拜海外的阿姨，拜着我们的子，我们的同工们说这简直叫做莫名其妙，她我在南方，她跟着我南方，我等到北京去买一个火车票就跟到北京，一直送到底，拜呀拜来拜去。所以是对信徒来讲你不要拜偶像，那对工人来讲我们要拒绝，我们躲避，我们逃避，我们隐藏，不学会了这一点呢，实在没法做神的工人，也就是使得教会啊基督纷争，那不是高举张三就高举李四，我是属基法的，我是属亚波罗的，是啊，他们也有人属保罗，保罗就拒绝，所以保罗在这里讲，从第一章到第二章保罗就在讲我算什么，我给你们施洗也没有几个，而且呢基督召我也不是为了施洗，所以保罗的话里面字里行间都看见他何等恐惧战惊，所以这句话给我想很重要啊，所以让我们传福音给别人，不要自己被弃绝，不要自己得不到冠冕，不要自己受亏损，那么同时也害了别人啊。所以第四节保罗说，我说的话讲得到，不是用委婉智慧委婉的言语，这两个没有，第一是说第一节他没有用高言大志，第二就是他也没有用智慧委婉的言语，有人见什么人说什么话，这些有学问人呐、他就不高举十字架了，他就跟他讲啊讲啊辩论啊辩论啊，好像表示你有学问，你懂得这行我也懂，你懂得那行你看我也懂，我也能说出你们这些个术语来， 是，我们是应该啊，在什么人做什么人，但是十字架要突出，要高举，不要高言大志，也不要智慧委婉的言语。委婉的意思呢，就有说服力。哎呀，我用这种方法，用那种方法，这种说服力头，一种方法来使得你能够降服。圣灵的大能叫人降服，十字架的爱那个把人改变，叫人那个感动。用你这一套啊，没有用。所以保罗的意思，我没有用这些，我不用。一个是高言大志，第一节。现在第二节就告诉你，我所讲的话，我所传的道。所以我们也想想，我们所传讲的话，我们所传的道，是不是像保罗一样，不用智慧委婉的言语，乃用什么？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字。这句话的意思其实没有那个和，乃是用圣灵的大能和他的名字，圣灵的大能。所以这里就谈到十字架和圣灵的密切的关系。前次我们也讲到了十字架和圣灵，主耶稣他是靠着永远的灵把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。主在世的时候始终也没离开圣灵的工作，圣灵的工作。主死里复活升天以后，更是差遣圣灵亲自印证他的工作，执行这个救恩，实行这个救恩。所以有圣灵大能的名字。所以哪里讲圣灵，讲十字架，哪里有圣灵的工作，圣灵的工作。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四章的二十节啊，给我们解释了。四章的二十节这里说，因为神的国，我们传福音不是讲天国吗？讲神的国。二十节说，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，乃在乎什么？全能。全能，这个全能就是圣灵的大能亲自来印证。我们同工也讲过一个见证，是不是？什么时候他一把神的话讲出来，一高举十字架，高举这个被杀的羔羊，马上圣灵就降在他身上，甚至差点都飘起来了。你看多大的能力，是吧？所以这个是最宝贝的，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，乃在乎神的大能。这个大能就是十字架的大能，也就是保罗在罗马书一章十六节，一章十六节，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。所以福音的本身就有大能，因为圣灵随时印证这个救恩，实行这个救恩直到地极，是吧？所以神借着圣灵的启示和人的信，使我们能够蒙恩。圣灵的启示，是吧？所以圣灵的工作，保罗对帖撒罗尼迦教会也同样是这样讲，在帖前一章五节，帖前提问帖撒罗尼迦前书，保罗讲到他从前呢来到帖撒罗尼迦，怎么传福音给他们？你们看看，也不是凭着什么，凭着什么言语，乃是靠着圣灵的大能。一章的五节，找到请大家一起读啊，帖前一章五节，一章五节，因为一起念，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，不独在乎言语，也在乎全能和圣灵，并充足的信心。正如你们知道，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，不在乎言语。是啊，你是把这个道理讲清楚，在乎的是全能和圣灵。全能哪里来的？圣灵赐给人权柄，赐给权柄。所以主耶稣升天之前说，天上地上地底下一切权柄都赐给我了。所以耶稣也赐给门徒，你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去广传福音给他们施洗啊，叫他们做主的门徒，做主的门徒，是吧？圣灵的工作在乎全能，在乎圣灵和充足的信心，叫人一信就能够得到救恩。所以到第五节为止，这就是保罗指责他们所以基督纷争的第一个原因是什么？不明白十字架的那个伟大的那个意义，不明白啊，真正明白在十字架的旗帜之下应该合一，应该相爱，也不会再指着人夸口，这是第一个。现在我们接着看第二章的第六节开始到第十六节，这一章主要的是讲的这一大段，就是圣灵赐给真智慧，圣灵赐真智慧，也就是指出他们第二个原因，为什么基督纷争呢？因为不明白属灵的智慧，所以他们靠的是人的智慧，他们夸的是人的智慧，他们用的还是人的智慧。所以保罗在这一段呢，给我们讲到对完全人也讲智慧，但智慧是区别于属世的 前我们看到有两种不同的智慧啊，所以我们要追求什么智慧，也提醒我们要追求什么智慧。我们都喜欢有智慧啊，会讲道啊，您的奥秘啊，这里告诉你，你可不要追求属世的智慧，这有两种智慧啊。所以我们现在请看第六节，然而在完全人中，什么叫完全人？就是成熟的生命，成熟的人。保罗说我也讲智慧，但是这个智慧他特别声明不是属世的智慧，乃是属天的智慧，也就是本章所说的真智慧，也就是从圣灵而来的智慧。所以我们要找到根源，我们是要追求智慧。哥林多教会所表现的情况就是没有真的智慧，因为什么？没有在圣灵里面追求，这个智慧是从圣灵而来的。所以整个这个第二章从六节以后就是讲到圣灵里面的智慧，圣灵赐人智慧，圣灵能够参透万事啊。所以说对于完全的人，追求灵性成熟的人，就是不是婴孩啊，不是还是这么属世俗啊，属世界属肉体，成熟的人。保罗说我也讲智慧，但不是这世上智慧，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皇败亡之人的智慧，这个大有区别。这个智慧什么有智慧？什么智慧啊？世上人有钱有势有地位，统治者、君王、首领、元帅、将军，他们都觉得他们有智慧。他们是什么呀？他们是仗着自己有势力、有钱财、有地位，他们怎么样来辖制人？怎么样来钻营的更高？怎么样的能够强过别人？怎么样的这个抬高自己？这样的智慧，所以这个智慧叫做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。在雅各书第三章也给我们解释这个智慧叫做什么智慧。雅各书啊，新约雅各书的第三章啊，讲到这种智慧，他说不是从上头来的，第十五节说是什么？是属地的、属情欲的、属魔鬼的。雅各书第三章，雅各书第三章也告诉我们两种智慧，所以我们可要知道我们该追求什么智慧啊。你知道十字架和十字架的道理，其实十字架本身就是神的智慧，是可见的。我们要追求智慧，但是你不要追求属世的智慧，头脑大大的，样样都比别人懂得的多，那不一定是真的智慧。真的智慧是敬畏神，真的智慧是远离恶，真的智慧不是属地的。所以雅各书第三章啊，大家听我读，第三章第十五节说，这样的智慧就指着前面这些个啊，怀着苦毒啊，里面充满了罪恶，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啊。所以他就告诉你，上头来的智慧和不是从上头来，那从哪来的？属地的、属情欲的，甚至于是属鬼魔的，属鬼魔的。是怪不得这些统治者，你看看他们的决策，很多地方是抵挡上帝的，是抵挡真理的，是背叛真理的。你明明罪，他倒否定啊。你说反对同性恋，他说不对啊。你说反对堕胎，他说要什么呀？要加强妇女的权利，这很多年前就是这样。他说妇女的权利要提高，所以呢，就是可允许堕胎，所以美国就大堕胎，杀死多少无辜的婴孩？感谢主，这昨天我在网上看见了，布什最近签字，这件事签字了，就是禁止堕胎，在美国。看看，可能有些人还暗地去堕胎，禁止堕胎。这布什啊，到底是敬畏神，这件事能够在国会也通过了，布什亲自签字，是不是？所以属地的智慧、属情欲智慧，这些人他们没有真理，没有主，他们没有信仰，当然了，他们这些智慧都是害人，叫人更犯罪，叫人得到什么呀？得到无限的这种放荡的自由，这不是害人吗啊？所以我们不要追求这样的智慧。所以雅各书三章后面就讲到了，何处有嫉妒纷争，在何处就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。这就是哥林多教会不是这样吗？嫉妒纷争带来扰乱，带来坏事啊。那么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，雅各书三章十七节很宝贵，告诉你是什么？先是清洁，你先要追求圣洁啊。你要得智慧吗？不是我多念点书，跑到图书馆直接读，有人书多得不得了，看得多得不得了，乃是你先要清洁，然后和平，追求和睦。所以直到今天我们这里神的家就是需要追求这个，我们是不是真追求到了清洁、和平，然后温良、柔顺、满有怜悯、多结善果、没有偏见、没有假冒，一共有八样。你要追求这八样的美德，那你是得到真的智慧，真的智慧。 啊，所以我们引用这段我想也是很要紧，因为他这里讲的保罗在这里也是讲的两种智慧，刚才那一段是耶稣的兄弟雅各所写的，是吧，不同的作者，但是都给我们指明有两种智慧啊，有两种智慧，我们要追求上面的智慧，那一定和睦，一定和睦，因为这个智慧就是基督十字架的道理，是神的智慧。哥林多教会没有追求这个属灵的智慧，属天的智慧，上德的智慧，所以难怪呢，就打架吧，嫉妒纷争，分门别类啊，你是属这个的，他是属那个的啊。所以大家看第七节，我们所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啊，神奥秘的智慧，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啊。这个就是保罗所讲的这个智慧是什么？就是那一个救恩的奥秘，福音的奥秘，我们应该懂。不是说只是说我们信了耶稣了，高举十字架就得救而已，得救是十字架救恩的第一步，第一步，你还要因信不但得救，你还要借着十字架天天向罪死，向世界死，向我死，然后怎么样，使我们能够之中能够得到救恩的终极，就是使我们得荣耀，使我们能够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所以这句话就是说明是神隐藏的，也就是保罗在以弗所说，在哥罗西书所说的历史历代隐藏的奥秘，在今天在基督耶稣里向使徒向众圣徒都显明出来了，都显明出这个奥秘，我们应该知道，不能够仅仅得救。如果我们的生命仅仅得救，那你待人也就是仅仅得救。我们生命到什么程度，我们当然待人就到什么程度啊，还是一个软弱失败跌倒的基督徒，还会打架，还会吵嘴啊，始终也不能够得胜，是吧？所以这里保罗说的这个奥秘的智慧，我对成熟的人要讲，所以就是说追求成熟的人，今天我们都是要追求成熟，虽然我们还不完全，但是我们愿意完全，我们愿意追求。所以刚才我们唱的那个灵里追求歌实在太美了，所以有了信心要加上知识，有了知识要加上德性，加上前进啊，一步步的要加上去，是吧？那么你就能够得到，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。这个我们就要看一下罗马书第八章，保罗在罗马书也讲到这一个，这一个是什么？这个意思就是神预定的那一个救赎计划，在你我在他的教会在每一个人身上要达到什么目的，就是三十三十一啊，不是二九三十啊，罗马书第八章二九三十两节，二九节我想就不念了，三十节请一起念，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，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，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。这就是二十九节前面说他预先所定下的人，你我都是神预先所定下的人，所以这一个救赎的奥秘是神预定的奥秘，神在创立世界以前，宇宙万物还没有呢，神就知道人会堕落，神就预备了救恩，预定我们得救，预知我们得救，不但得救，他招来的人，第三十节预先所定下的人，这个定怎么定？创立世界以前，在以弗所说一章四节，在基督耶稣里就拣选我们了，这叫预定啊，定下以后招我们来，怎么招啊？啊，你在某某年就把你招来，那就是使我们称义，所招来的人称他们为义，因信你就称义了啊。所以我们是得救的一个罪人，罪人是罪人，但是已经得救了，蒙恩，所以有人叫蒙恩的罪人，这个对的，我们不再是罪人了，是个蒙恩的罪人，已经是个曾经是罪人，但已经蒙恩了，蒙恩了，是吧？称义，那称义够吗？不够。下面所称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。什么是得荣耀？得荣耀的意思就是使我们因着十字架的救恩，因着他的道，使我们得胜成圣啊，使我们是什么呀？这就是这里保罗在灵前二章第七节所说的，使我们能够得荣耀。这个得荣耀的意思包括我们与基督同为后嗣，将来我们能够得赏赐，外邦人和犹太在基督里同为后嗣，同为义弟，同蒙允许啊。这个得荣耀的意思就是说，使我们彻底的脱离罪恶的权势，罪恶的捆绑，不但是将来的审判得脱离罪恶的辖制，是我们真的得荣耀。所以第八节大家看，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，他们叫门外汉，他们不懂，他们就是不知道，有学问不知道，有权不知道，有地位更不懂，不知道，没有一个知道，他们如果知道就不 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。啊，比拉多他自己以为他最聪明啊，我谁都不得罪啊，结果怎么样？结果最愚蠢，结果把荣耀的主都钉在十字架上。第九节说，如经上所记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，就是说神给我们这一个对于追求完全的人，追求生命成熟人所给我们的这一个全备的救恩，就是让我们能够达到的那个得荣耀的这个救恩，是给谁的？是给爱他的人的。而且这个奥秘，这个智慧的奥秘，也代表全本圣经是一切的奥秘，就全本圣经就是神救恩的奥秘。将来的审判，教会的背题，羔羊的婚宴，将来勇士的福分，都包括在内，是给谁的啊？这些圣经最宝贝的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。保罗得到了神的启示，保罗还很谦卑啊，我是什么？我是比众使徒最小的还要小，后来说我是众圣徒当中最小的还要小，但是怎么样？神把这恩典给了他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。这个爱他的意思就是遵守他的道，有了他的命令又遵守的人，真正爱他，爱到什么样？把万事当粪土，爱到把自己一切都撇下，完全破碎摆上，这样的跟随主，这样的爱他，守他的命令。所以神就把那个你眼睛没有看过的，耳朵也没听过的，你心里没有想到的那个奥秘，那个智慧，神的旨意，神的美妙的旨意，千万的灵魂，神给你的产业，神通通的都给你，看这恩典多大，这都可以给。所以这就告诉你，这就是这个属灵的智慧，神能够给什么人，我们要注意，就是求主给我们做一个爱他的人。爱他的人就舍掉一切，爱他的人就是胜过一切，不能还把其他还放在第一位，把主要放在第一位的人，这个是真正爱他的人。爱他的人就是舍底，舍掉一切，遵循他旨意的人，像保罗，像许多的众使徒、众先知，他们都是这样做，是吧？所以第十节告诉你，怎么显明的呢？只有神借着圣灵，所以这里开始讲到圣灵了，后面讲了好几次讲圣灵，这是第一次，这一章圣经开头讲圣灵，就是说神的奥秘、神的智慧怎么给我们的呢？借着圣灵向我们启示出来，这个显明啊。这英文就是启示，他启示给你，可见的没有圣灵，我们不懂得奥秘，我们不懂得预言，所以一直到末了这一大段，我们需要进入圣灵，活在圣灵里面，追求圣灵，让我们在圣灵里面得到这个十字架的神的这个智慧，这个救恩的智慧，求主给我们得到，因为只有借着圣灵，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启示出来了，显明就是启示出来。启示什么意思？给你打开了，本来是隐藏的，现在上帝给你打开，心里这里面呢，好像赫然开朗一样，这是圣灵的工作。那我们怎么追求？追求爱他，追求遵守他的命令，守住他的命令。我们这样追求，主给你，可能不给别人。你不爱他，你又不遵守他的命令，又不看重他的话，又不追求，又不饥渴，一天就追求世界、肉体、生活、刺激。满足就够了，那神主说我怎么给你啊？什么也得不到，是吧？所以说许多的同工之体他们也得到了，甚至于对前面道路对神的旨意这么清楚，这么清楚，一步步都清楚，这都是神的恩典呢、啊，是神借着圣灵显明出来的啊！因为圣灵参透万事，就是神十二个事也参透了，说你不在圣灵里面不能够参透，你有权有势有地位有一切，你没有圣灵，所以圣灵多么宝贝 啊！信了主以后有圣灵，但是我们要追求圣灵的满意，而不是说反正信了耶稣有圣灵，圣灵在你里面很可怜呐、啊，很可怜呐、啊，一点点，你没有追求圣灵的充满，没有活在圣灵里面，也就是我们常常体贴圣灵，拒绝情欲，对付情欲，情欲们又不对付，又不爱祷告。又不爱守望，又不爱读经，那当然你圣灵怎么会向你显明？什么也不能向你显明。所以说求主怜悯啊，让我们真的要追求圣灵啊，追求圣灵。那么圣灵就参透万事，深奥的事都明白啊。许多的预言，许多奥秘，现在我们还是好像是一知半解，不大懂，所以我们。 们就要更谨慎的来追求胜利。你追求胜利，你不要倒空自己吗？要倒空，要弃绝自己，要否定自己，要什么呀？要专心的爱他，来守住他的秘密，要对付老我，对付肉体。除了人里头的灵，谁知道人的事？我们人有灵，神创造我们，给我们灵魂体三个部分。人的灵啊，是和神的灵相交的，就是人的灵。人有灵，除了人的灵，你不知道人的事；但是除了神的灵，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。你只有你自己的灵，你还需要神的灵，你才能跟神相交。圣灵就在我们里面，是为什么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说，圣灵和我们的心，就是和我们的灵，在与他同为后。圣灵和我们的灵，所以我们需要什么？我们里面有灵，你只知道人的事，你不知道神的事。你要知道神的事，你缺不了圣灵，圣灵才能够启示我们一切的奥秘。所以十二节，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，乃是从神来的灵。所以可见的这个灵有区别，世上的灵，人间的，还有邪灵、谬妄的灵。所以我们要从神来的灵，叫我们能够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。那这两个字很宝贵，神开恩，就意思说是恩典。所以我们多追求圣灵充满，体贴圣灵，拒绝罪恶，对付私心、老我、情欲，让圣灵满意在你里面，他开恩就把恩典给你了，就把一切奥秘属灵的奥秘基督十字架的那个奥秘都会告诉我们，这就你懂得智慧了。所以就说圣灵赐下智慧，因为这一段就告诉你，这个圣灵赐真智慧。哥林多教会所有出问题的第二个原因，就不明的属灵的智慧，他们都以为自己有智慧。所以你看，我是属于亚波罗的，亚波罗教导我了，他们没有看见十字架，没有看见基督，所以就是没有得到真智慧。所以保罗就告诉呢，指出什么是真智慧，就从圣灵而来。所以现在我们看十三节，并且我们所讲说这些事，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，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，将圣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。所以已经解经是对的呀，将圣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。每一件事要在圣灵里来解释，而不是凭自己血气主观自己的意思加进去。圣灵感动所解释的话，大家都会阿门的，语言相通的，圣灵有印证的，是符合真理的，是符合圣经的，是不会是三样两样的，是不会有异样的。 是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，这不是已经解经吗？圣灵主的话语。所以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。所以我们看二章的末了到三章，这里讲了三等人。大家看，一等人是十四节的属血气的人。我看了一下英文，属血气人怎么解释，他的英文就是说没有圣灵的人，大写圣灵是大写，没有神的灵的人，就是指的说起来属血气人是指的没有信主的人。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也在血气里面，好像也可以用这个字，实际这个字的意思，属血气是指这些不信主的人。他们当然了，他不能领会神圣灵的事，所以你讲十字架，他在血气里面他更不懂，他还觉得好好笑话。只有他谦卑下来，他谦卑下来，圣灵才在他里面动工，他才能够明白。反正有了衣着，并且不能知道，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。第二等人属灵的人，我们看三等人。第一等人什么人？属血气的人，就是里面没有灵，没有圣灵，就代表一般的诗人。第二个人属灵的人，属灵的人什么意思？就是我们活在基督里的人，被圣灵所充满的人，是对世界死透的人，是一个体贴圣灵的人，是一个追求生命完全和成熟的人，属灵的人。第三等人就是第三章，我们马上要看三章的第一小段，就是属肉体的人。属肉体，属肉体的人是指的软弱失败不能够得胜的基督徒，就是哥林多教会。所以保罗指责你，你们到如今你们还是属肉体，不是属灵，我不能够称你们是属灵人。所以属灵人这个名词是好的，是对的。有些人讽刺你是属灵啊，其实我们就应该做属灵的人。属灵的人的意思就是你这个人完全属于圣灵，被圣灵支配，活在圣灵里面，顺从圣灵，是这么体贴圣灵，是这么样的弃绝自己。但是我自己个人经历，有的时候 还有点属灵了，有的就又属肉体了，活在肉体里面了，又体贴生体贴自己了，体贴人情了，那就不好了啊。所以生命要更精深了。所以我们看看这里讲的啊，所以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属灵人他里面满有圣灵，这不是属灵人能参透，乃是他里面的圣灵参透万事。这就是第十一节，大家看啊，不是第十节刚才说的第十节，因为说因为圣灵参透万事，你是属灵人，因为你里面呢啊满了圣灵，所以你能参透万事。属灵的人的意思也就是他里面充满了圣灵，你说这个多美呀 啊里面没有肉体情欲的成分，没有自己，不是一个眼光就看人，就评论人，就偏爱偏心，就私心来了。所以哥林多教会保罗就指出来了，他们的问题就出在这里，不是属灵的人，所以嫉妒纷争，所以参透万事，所以这个十字架的真意也不懂，是吧？十五节我们看，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，却没有一个人能够看透了他。十六节，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？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。这句话你仔细看，属灵的人当然我们都应该追求，但是在这里他特别讲到少数，就单数是指某一个人啊，我们都应该做这一个属灵的人。但是真正属灵的人是谁？是基督的本身，是基督，他是真正的体贴圣灵，体贴父的心意，体贴圣灵，所以他看透万事，没有一个人能看透他，只有主是真正做到，没有一个人能看透他。所以下面说，谁能够曾经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？这是不可能的。谁能够你知道主的心，你反而去教导主？我们的主也不需要你去教导，因为我们的主在旧约里就预言主的灵在他身上，多次提到主的灵，以赛亚书42章，以赛亚书61章，主的灵，还有以赛亚书第11章都讲到主的灵，使他有智慧的灵、聪明的灵、谋略的灵、能力的灵、知识的灵、敬畏耶和华的灵，都在他身上，都在他身上。所以谁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？这意思是我们要谦卑啊，你不要去以为你还能够教导基督，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，这点我们可以做到。我们要体贴圣灵，要追求做属灵的人，我们可以，在英文的意思就是我们可以领悟基督的心，体贴基督的心，领悟到他的心，他的心就是他的那个意念，我们应该领悟啊。但是我们谁能够知道他的心去教导他，谁也做不到。所以一直到16节，那这一大段里面保罗就指出哥林多教会第二个问题，什么问题？不明的属灵的智慧，所以他不知道哪里来的，他追求还是追求了半天，追求属世的智慧，所以就比高低啊，比高低啊，哪能夸口啊，嫉妒纷争啊，也就是因为没有活在圣灵里面。所以你要得到真的智慧吗？要得到神的智慧吗？那你就活在圣灵里面，活在圣灵的人那就是属灵人，属灵里面，那也就指出哥林多教会，所以一切是追求外面肉体，